Hello，各位早安。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观察到的关于自己的一个事情。这事情也许也会在你身上发生，就是关于准备好了没这件事情。很多事情要开始着手做之前，一定都要先经过准备的这个阶段。那到底你准备到怎么样的阶段才是叫做我准备好了？就像我们去玩高空弹跳的时候，去之前应该心里面就觉得说，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到那边然后绑一绑之后就跳下去，然后看到影片大家在那边害怕啊放弃了，或者是在那边推脱的画面，就觉得说啊，要是我可能我就不会这样子了啊、哦，我就到那边很帅，然后跳下去。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我光是用想的，我就觉得我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准备好这件事情。当然，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提早准备，就像要录 podcast 这件事情，知道我准备多久吗？陌生的领域嘛，但是又很想尝试。一定会先上网去搜寻资料，然后去看到很多已经在做的这些主持人，他们买些什么设备，然后怎么样子制造话题，那买了这些设备之后怎么样子串联跟自己的电脑硬体，怎么串联起来。哇，这些大工程一度都会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在自找麻烦啊，这不是我专业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花钱来找专业的人来帮我把它设定好就好。但最终都是我一个人把它完成起来，因为基本上我自己也是喜欢这些电器啊设备啊这一些东西，可能是遗传到我的外公吧。我外公对这些设备真的是老师级的，很厉害。那我也喜欢玩这些设备，那我就也真的就是被我这样子看着网络的影片做做学学也搭建起来了。也录了一系列关于我身边女孩的节目嘛，这个事情好像就可行了。但是呢，在我心里面呢，我还是会一直觉得录 podcast 这件事情是麻烦的，没有那么机动性。需要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把设备全部都 setting 好之后才能够开录。那录之前呢，又要想脚本或者是邀约来宾的部分。那录完之后呢，又是后续的剪辑啊配音啊这一些的事情。所以你觉得我准备好了吗？没有我只是把硬体设备准备好了，软体的部分呢，还有后制的部分呢。所以呢，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想要录制节目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得。我就觉得说，一切都是我自己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就像很多摄影师，他们买了很多设备，好像要买了很多很多镜头之后才能够拍出一张好照片。但是现在也是有很多好的作品只是拿手机拍而已。重点在哪边？就是你有没有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关键。所以呢，这次我要重新录节目的部分呢，我当然也是把我的设备再拿出来把它们全部安装起来。那这个过程我还是很享受，因为我喜欢这个过程。但是说真的，你知道吗，上一集跟这一集我都是用 iPhone 手机录的。我发现这才是最快速，然后可以马上把我的想要讲的话输出记录下来的方式。所以在追求完美的过程，有可能最后你的结果是零，是不是？如果你都只是在想，就像我一直想说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才能够开始录制节目，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天过一天。但我发现说我现在有灵感了，我现在好想要分享一个什么事情。现在手机的设备已经很棒了，只要你环境再讲究一下，再稍微注意一下吵杂的部分， 也是可以录制出一个很不错的节目的。这是我对于录 Podcast 的时候的这一个自己的察觉。我做事情比较喜欢主控权在自己身上，我发现就是自从我开始创业开始，很多事情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合伙人，或者是说你这件事情需要跟人家合作的，或者是说这个事情需要等别人给你一个 OK 可以做你再去做，这种事情对我来讲还蛮痛苦的。我发现很多事情如果主导权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事情的流畅度还有它被执行出来的时间点都是能够自己掌控的。就像说如果今天好以录制节目来看好了，如果今天我要发一个来宾，他告诉我哇我下个月才行，那我是不是要白白等他一个月，那我这个月要干什么？当然我可以找别的来宾嘛，来把这个时间就是安排好，但是我就会心里面就会挂念的一件事情，说哇他的部分我要等到一个月后才能够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掌控权在别人身上，就像如果说你开餐厅，你的厨师就是你的命脉嘛，那如果说你的厨师今天生病了，那你是不是餐厅就不用开了，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我发现主控权在自己的身上，当然做事就很方便，但前提是你要会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你要会这件事情，你愿意为这件事情去努力去学习，你会了之后主控权当然就可以在你身上啊。好，那现在讲到主控权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再分享关于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在咨询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暑假啊，或者是像前阵子中秋节过后，真的很多人来咨询减肥的事情，可能就是发现自己的裤子越来越紧了，或者是在聚会当中被朋友酸了一两句，说哇你怎么越来越胖了，是不是烤肉吃太多了等等的某一些因素呢，都会触动到就是说当事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对耶，我好像怎么一年比一年更胖，我又不是花贵，对不对？就哎，怎么发福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主控权在谁身上？当然在当事人身上。你要不要减肥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落在别人的嘴巴里呢？很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会告诉我他肥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有多痛苦多不喜欢，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嘛，因为肥胖的关系做起工作来很累，很容易流汗，那做代购嘛又要扛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身体又胖的情况之下工作起来真的是很不灵活。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减肥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有想过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吗？有可能就是因为体态不好看，想要穿回以前的漂亮衣服或者是你健康出了问题，医生告诉你说不能再这样子了，你可能饮食要控制，你需要减肥哦或者是有一些像我是妈妈嘛，我是二宝妈，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妈妈的学员，他们跟我分享一个事情，就说为什么他要减肥呢？就是他发现读幼稚园的女儿就有一天跟她讲说，妈妈你送我到这边就好了。那一开始会觉得说小孩子独立了 OK 小孩子懂事了不会黏着妈妈了，但是呢后来去了解之后呢才发现是小孩在学校被霸凌。她说有人说我妈妈太胖了，说妈妈你太胖了，同学笑我，妈妈你送我到这边就好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心痛？那时候我的学员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边讲边哭，他不知道他的体态他的肥胖居然造成小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一个说法。但这个事情能够被解决吗？当然可以啊，减肥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被解决的。他要不是你脚断掉了不能走路了，还是说你现在卧病在床没办法做很多事情，你还是一样每天在过你的生活嘛，只是因为肥胖这件事情造成一些可能就是一些问题，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被解决的啊。那被解决的过程当中主导权在谁身上？绝对是在你身上，因为这是意愿问题， 你今天如果想做任何一件事情，即使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只要能够逆转，或者是说只要能够达成你的愿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吗？问题就在这边而已。那我也咨询的过程当中听到很多动机，就是我为什么要减肥，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下个礼拜可能要同学会，同学会的时候不能太难看，可能下个月下下个月我要结婚了，我要穿婚纱，或者说我要拍婚纱照，或者是前阵子毕业的时候，就是小朋友要毕业了，要拍毕业照，就是到学校需要跟小朋友合照，不想要妈妈看起来胖胖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理由都有，很多原因，很多理由，这些都很好，但真的去执行这件事情的人有多少，说不上来耶。但很多就会义无反顾嘛，就是说 OK， 既然有方法，那我就去做啊，我就去做，那这可能在我预设的时间点内，而我就可以达成我的愿望了，我就可以减掉3公斤、5公斤、10公斤，甚至50公斤都有可能。但有些人可能就是在知道方法之后，回去问老公，回去问闺蜜，回去问男朋友，问女朋友，或者是回去问公婆，回去问，还问谁？问同事，然后别人就会说：“你别傻了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不要被骗了，怎么可能这样子就会瘦了？”对方他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吗？对方他说的有可能吗？是他个人的经验。那有人就耳根子软，就会说不要啦，算了好了，我朋友说这样子瘦太快了，不要好了啦，我公婆说我瘦不好看，不要好了啦，我老公叫我去运动就好了，不要啦，我女朋友不喜欢我太瘦，她说我这样子胖胖的很可爱很灵活，我是个健康的胖子。 OK， 任何理由我都能够接受，因为胖的人不是我嘛，我只是给予建议，给予建议的过程当中要不要执行，一定决定权是在对方。那你做的决定就是你接下来要去面对的状态嘛，当然没有要改变的话，你的生活还是一样这样子，也许也没有立即性的什么危险性，也没有立即性的需要被改变，也许就这样子继续过你的生活也不是不 OK。 OK， 那如果说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已经是被迫告知要减肥了，例如说是医生告诉你说你不能再胖下去了，你再胖下去可能你的心血管疾病啊，可能你的血压太高了啊，可能你的血糖太高了，你不能再这样子吃了。但这句话有时候就是右边听进去左边就出来了，或者是我宁愿选择吃药的方式，我也不想要去面对我的健康问题。这倒是真的，很多人会这样子想，就说我吃药就好啦，我为什么要做饮食控制？我吃药就好啦，反正医生告诉我吃药就好啦，反正我吃药也很方便，我还是一样可以大吃大喝。但问题是你的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耶，你可能吃药，你现在可能30岁40岁，你可能要吃50年的药耶，但吃药这件事情能够停下来吗？不能耶，只能可能会越来越加重的那个剂量的部分。如果说幸运的话，可能在过程当中你的观念改了，那可能说这是比较轻微的事情，那可能就这样一愣，就是没事了， OK， 那当然很好。但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慢性病，然后变成日积月累，那我们身体慢慢老化之后，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更你不能够控制的一个状态。那到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像我们现在已经快50岁了嘛，那同学之间也当然就是有一些人有健康的问题。那我在脸书上面看到说，哇，同学怎么变那么胖？那他本来就胖胖的，变更胖。那变更胖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看他开始进出医院。那我也有跟他提到说，你要不要认真减肥一下？也许减肥可以帮你身体舒缓很多问题，至少你的膝盖不用承担身体这么大的重量，也许至少 不会再引发出新的疾病。但对方的选择是我吃药就好了，我去开刀做什么什么什么手术就好了。个人的选择我没有问题，我只是给予建议。几年下来呢，我看他很频繁的出入医院，其实他会蛮心疼的，毕竟同学一场嘛，谁希望说自己的同学以后见面说不是在同学会，而是在医院，甚至更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但是回归到今天的主题，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我能控制的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甚至无法控制我的老公，没有无法控制我的小孩，我无法控制我家人的猫，他要生病，他要往东跑，他要喵喵叫，我都没有办法控制，我怎么可能去控制到别人，是吧？所以回归，我很开心在四年前我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去正视了这个问题。当然那时候我问我老公，但我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我只是要告诉他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要征求他的支持，或者是说你说可以我才能做，因为这身体是我的，我不舒服是我的事情，我不舒服你怎么会，你也没有办法帮我承担这些事情，对吧？但我也很幸运啊，老公也很支持，就说你如果 OK 想要去做，那你就好好做吧。因为他看到我之前做泰国代购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减肥，那没有一次成功，他应该也会觉得如果这次真的是可以的话，那或许我就不用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减肥啊，那也是蛮伤身体的。那我也很幸运这次真的就成功了，那到现在也维持四年半了，体重上面都维持得很好，也没什么忽胖忽瘦或者是说溜溜球效应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我是做一件很对的事情啦。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主导权这件事情，你对于你的生活有足够的主导力吗？我觉得我是的，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 无能为力，对吧？我只能够去面对它，然后看清楚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能够做什么处理。那也许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可能要赔了一些时间去处理，赔了一些金钱，或是赔一些老人的事情去把它处理掉。事情不太可能不能被处理，如果不能被处理的事情，哇，就是只能听天由命啦，是吧？那能够在自己可以主导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过好自己的人生。因为说真的啦，你不觉得吗？生命虽然看似精彩，看似很多人陪伴，但如果你生病了，你永远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把自己照顾好一定是最基本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可以控制让我自己身体老化或者是病痛这些事情能够远离我一点，对不对？因为我的外婆也是当年因为二型糖尿病过世嘛，那我现在就知道说原来二型糖尿病是可以被逆转的。如果当时我小时候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嘛，因为当时那时候对啊，那时候啊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我是发现现在的话，我知道方法，我知道哪一个门路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之下，诶，搞不好我就可以让我的外婆可以多活几年嘞，对不对？甚至就是说不要在晚年的时候因为病痛的关系受到一些折磨。我也很期待自己以后老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状况，还是一样可以爬爬照，可以一样到处走动，甚至还是有自己的兴趣嗜好。关于养老这件事情，我们前面我身边的女孩少芳那一集有讲到养老金，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耶。你存了一辈子的钱之后，你忘记存健康这件事情，你老了之后你怎么花钱啊？你存了好多钱，结果你老的时候躺在病院，那不是很你存钱做什么？对不对？反推就是，那你存这些钱做什么？生活还不如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省吃俭用省下来钱，希望老了之后能够过好日子，但你没有把你的最基本的健康顾好，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吊诡？ 好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啊、我再想想看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其实在照顾大家健康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好玩，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嗯，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期见。